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天是8月22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10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大专学界及中学生预告九月罢课，政府拒回应五大诉求将会行动升级。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两个月，至今未有降温迹象。大专学界以及中学生组织星期四分别举行记者会以及千人集会，预告即将在9月2日开课日发起全香港大专及中学生罢课集会，以罢课行动要求特首林郑月娥回应反送中五大诉求。大专学界并且要求林郑月娥在9月13日晚上8点之前正面回应五大诉求，否则会考虑将行动升级，包括无限期延长罢课以及再次发动全港三罢等等。香港教育局则向全港学校发信，重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罢课，任何人不应该利用学校作为表达政治诉求的场地。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连线报道香港大专学界以及中学生预告九月罢课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杜淑贤你好。
香港大专学界星期四举行联合记者会，公布将于9月2日发起全香港大专学界罢课集会，详细的情况是怎样呢？怎样先做到罢课不罢学呢？
是咁，香港十间大专院校学生会嘅代表星期四，即系8月22日，召开联合记者会，公布即将喺9月2日开始发起为期两个星期嘅罢课不罢学行动。9月2日下昼3点半钟就会喺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行罢课集会，而9月13日下昼就会喺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公民讲堂。香港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黄晴峰在记者会上表示，学生在罢课期间可以参与各大专院校筹组的公民讲堂和不同的社区工作，宣扬反送中的理念。他强调罢课是学生回应社会参与社会运动的权利，他促请各院校和教育局尊重学生罢课的自由。而有記者問及會不會擔心大專學界的罷課行動可能跟五年前的雨傘運動前夕的大專和中學生罷課一樣，觸發新一輪的抗爭，黃晴峰就回應表示，這一次的罷課以至到整場的反送中運動都不能夠跟五年前的情況相比，他認為不適宜作直接的兩者的比較。他又表示2014年的雨傘運動的時候都曾經在中文大學的百萬大道舉行罷課集會，而那裡就是富有象徵意義的，加上容納的人數眾多，因此今次的反送中大專學界的罷課集會都將會繼續在百萬大道那裡舉行，而之後每一間大專院校都有不同的公民講堂，貫徹罷課不罷學的理念。聽下黃晴峰怎樣說。
在今次整場的罷課不罷學的行動裡面，我們希望在罷課期間能夠貫徹到不罷學的這個理念，讓同學在罷課的同時也都可以好好利用這個時機，更加好地了解我們現在反送中的抗爭，了解我們現在的社會城市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了解究竟我們作為學生可以為我們這個城市的未來做些什麼。因此我們各個大專院校學生會將會在自己的院校舉辦講堂，邀請不同的學者和嘉賓分享就著他們反送中抗爭的看法。
那這一次香港大專學界罷課的主要目的和訴求是什麼呢？
香港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黃晴峰在記者會上面表示，大專學界的罷課行動是呼應過去兩個幾月的反送中運動，由學生的身份和角度出發去支持這一場捍衛香港人自由和人權的運動。他又批評香港政府拒絕回應反送中抗爭的民間五大訴求，聽下黃晴峰怎樣說。
近這幾個月的反送中抗爭進行得如火如荼，但是政府就一日比一日荒謬，不單止拒絕正面回應抗爭的訴求，更加冷血無恥地一次比一次用激烈的槍械和暴力手段企圖鎮壓殺害市民。政府一直妄想我們香港人會接受用現有的建制去回應訴求，但是當今日理應是監察警察的監警會副主席張華峰提出沒有需要監察警察的時候，我們就更加肯定香港的制度是由內至外地腐敗。
那為什麼要設9月13日為特首林鄭月娥回應訴求的死線呢？如果當日沒有回應，學界有什麼的後續行動啊？
是咁，黃晴峰表示，大專學界要求特首林鄭月娥喺9月13號夜晚8點之前正面同埋確實咁樣回應反送中嘅民間五大訴求，包括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撤回對過去抗爭嘅暴動定性、撤銷對抗爭者嘅控罪、追究警方涉嫌濫用武力、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落實特首同埋立法會雙普選。黃晴峰表示，學界認為俾特首林鄭月娥同埋香港政府兩個星期嘅時間去明確咁樣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係絕對足夠嘅時間。黃晴峰又表示，如果政府喺9月13號嘅死線之前冇回應民間五大訴求，大專學界將會行動升級，包括係無限期咁樣延長罷課，亦都有預計8月5號之後再一次發動全香港嘅三罷，即係包括罷工、罷課同埋罷市噶。杜淑燕，
係啊，咁各大專院校方對學生罷課有乜嘢回應？咁學生可能面對點樣嘅後果啊？
係咁，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俊峰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大校方對學生罷課的立場是未有確實的回答，也未有任何實質的措施去回應學生罷課，例如怎樣計算出席率之類。不過蘇俊峰就強調，無論校方的取態是怎樣，罷課都是學生應有的權利的。聽下蘇俊峰怎樣說。
但係即係無論即係校方嘅取態係如何啦，咁我相信即係罷課亦都係同學嘅權利。咁同學選擇咗罷課，用罷課呢個形式去回應呢個政府，回應近來社會發生嘅事咧，咁我相信亦都係預咗會有一定嘅一個嘅成本啦。咁所以就我哋罷課不罷學嘅集會咧，仍然同埋相關嘅行動咧，仍然會繼續嘅。
特首林鄭月娥最近宣布籌組公開對話平台，大專學界會不會參與這個平台表達意見啊？
是咁，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即係8月20號會見記者嘅時候就宣布，而家正係計劃伙同20至30名嘅有心人建構對話平台，將會喺星期六，即係8月24號舉行首場嘅籌備會議。有傳咧係教育大學校長張仁良同埋浸會大學嘅校長錢大康咧都會喺林鄭月娥嘅邀請之列，而教育大學臨時行政委員會會長梁耀廷就在記者會上面表示，不認為他們的校長張仁良可以代表教大學生或者是教職員和政府對話。他又說，如果政府一早回應五大訴求，根本連籌組對話平台的功夫都可以省回的。而浸會大學學生會會長方仲賢就在記者會上面表示，他較早前和校長錢大康和學生的公開對話當中，錢大康其實都沒有回應到同學的訴求。他認為是浸會大學學生會已經是不承認錢大康是他們的校長，對他都沒有期望，也認為他是沒有辦法去反映學生的訴求的。而香港大學學生會處理會長黃晴峰又表示， 民間的五大訴求咧係原則性嘅訴求，而家根本係冇退讓同埋妥協嘅空間。大專學界係睇唔到參與林鄭月娥對話平台嘅理由，佢又批評香港政府嘅對話平台係冇意義，同埋只係咧蒙混過關嘅手段嚟噶。聽下黃晴峰點樣講？
我哋亦都認為啦，就係咧，其實呢個所謂對話平台咧，對於回應五大訴求，亦都係一嚟係冇意義啦，二嚟其實我哋都覺得係政府蒙混過關嘅手段嚟㗎。正如我哋啱啱好堅持所講，就係五大訴求係原則性嘅訴求，即係係冇妥協或者討論，即係冇妥協嘅空間嘅時候，咁究竟對話平台希望達到嘅係乜嘢呢？即係政府一路堅持就係話我哋希望透過對話咧嚟處理而家社會嘅紛爭，但係冇留意到嘅其實呢五大訴求係香港人嘅原則。咁當我哋講到原則嘅時候，究竟仲有冇妥協空間呢？如果政府仍然覺得香港人嘅原則係有妥協空間嘅話，咁呢一個係反映佢哋唔體察民情嘅一個表現咯。
有中學生組織8月22日星期四發起中學生罷課集會，主要的目的是乜嘢？同現場的氣氛又是點樣啊？
係咁，由中學生組織發起的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星期四即係8月22日下晝3點至7點半咧，就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中學生罷課集會，係預告咧9月2日咧係發起全香港的中學生罷課集會噶。現場咧大約有上千名穿著黑衫的中學生同埋教師家長去參與噶，佢分成咗咧一啲嘅小組咧係圍坐喺一齊，就討論咧反送中運動相關的議題，又高呼口號，現場的氣氛咧係和平有序的。聽下集會人士高呼口號的情況。係咁，平台咧就表示反送中運動咧係橫跨咗一整個暑假㗎，奪去咗學生享受青春同埋夏日嘅機會，剩低咗充滿催淚煙同埋血淚嘅殘影。喺9月2日嘅全港中學生開學日，反送中運動嘅戰線咧，將會咧係應該要重返校園㗎。咁而平台表示，罷課究竟有咩作用呢？佢哋認為罷課可以作為一種武器，去向教育制度咧去施壓。佢哋認為咧，一旦咧罷課擾亂咗課程、考試同埋財政嘅日程，甚至咧係畢業，都有可能會影響政府嘅教育經費，拖慢人才的輸出，更加會造成社會的壓力。他們又認為罷課可以帶動三罷的行動，結合罷工和罷市的行動，經濟、商貿、交通運輸都會宣告停頓，令到政權沒有辦法再運作香港這個城市。他們亦都認為可以令到社會的議題去發酵，因為學生的生活往往是聯繫到教師、校方和家長，在學生決意罷課的鼓勵之下，成年人就不再能夠對社會不公視而不見。而罷課的行動就會分為三種程度，譬如說是每一個星期都會有罷課日，學生是拒絕上學和參與罷課的集會，又或者是可以是一些課後之後的參與的罷課集會，又或者同學是不想參與罷課或者是罷課集會的話，都可以是掛上一些反送中的飾物，或者是戴上口罩去上學，是作為一種是表態這樣的。杜淑妍，
香港教育局對全香港大專及學界中學生組織發動9月2日罷課有什麼回應？
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表示，他有留意到不同的组织是鼓动紧9月2号开学日罢课，他认为相关的行动不是解决方法。他又说无论是罢一次或者是每星期罢课一次，都会影响校园的环境和学生的学习进程，因此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罢课，并且是不希望看到罢课演变成恒常的活动。他提倡是大众应该是以沟通去表达意见，学生也都应该远离暴力的。杜淑妍，
香港的教师组织对大专学界以及中学生发动罢课有什么看法呢？
是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协 上個星期五咧就去信各校嘅校長同埋教師，提到咧而家咧係有團體發起罷課，並且得到咧啲學生嘅響應。教協就認為大專生咧係有足夠嘅成熟程度去決定係唔係同埋點樣罷課，但係中學生嘅成長咧就有快有慢。教協係唔會推動集體罷課，但係如果有中學生提出罷課嘅要求，教協咧係建議學校應該安排學生喺校內停課。如果學生希望在校外罷課的話，就可以按照一般的請假方式去處理。而教協會長馮偉華又表示，對於學生發起罷課一定是會尊重，他認為是他們用合理的方法去表達訴求，希望學校可以寬鬆地處理，也希望教育局不要以打壓和堵塞的方法，因為過去正是因為政府用這些方法令到民怨和衝突是一再升級，他認為是我認為不是一個適當的做法來的。杜淑燕，
好，麻煩你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中國最近被揭露出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帳戶影響有關香港持續抗議活動的公眾輿論，這個導致美國情報部門進一步警告，說信息主流權之爭已經開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主要焦点都集中在俄罗斯利用社交媒体干预西方选举，包括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以及最近的2018年美国国会选举。但是美国高级情报官员一再警告，俄罗斯并非孤军作战，美国的其他对手很快会利用莫斯科的成功经验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中国构成最大威胁。美国前国家情报总监丹高茨在2019年9月的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中国政府利用他们掌握的所有能力去影响美国政策，广泛传播宣传操控媒体。几乎与此同时，特朗普总统就说，中国在区域报纸上刊登批评美中贸易谈判的广告和报道。长期以来，通过官方媒体公开传播某种信息，一直是中国企图影响美国舆论的一部分。俄罗斯在2016年针对美国选举的情况不同，后者涉及使用巨魔农场和众多的假冒角色。美国情报官员和部分私人部门的分析师看到有迹象显示，中国准备加紧影响美国舆论。不到三个月之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又指责中国和俄罗斯一起积极干预了2018年国会选举。在今个礼拜，国际社会再次看到北京已经加强了他的力度。推特公司星期一宣布关闭936个账户，这些账户蓄意和具体地企图制造政治纷争，并且破坏香港正在进行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脸书随后宣布删除了7个页面、3个群组和5个账户，这些账户都和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个人有关。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国际网络政策中心研究员萨曼莎·霍夫曼说，这个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已经公开的最有力证据，显示出中共和中国政府正在参与对社交媒体的影响行动。他又表示，连证据在未来几个月将会继续显现。推特和脸书在中国都是被屏蔽的。分析师对两间社交媒体公司发布的数据研究之后认为，部分推特账户已经活跃了多年，有些账户可以追溯到2009年或者更早的时间。信息信托项目的研究员雷利·迪雷斯塔在他的推特上说，这些账户当中有些在长时间里面停滞之后，通过各种工具和多种的语言切换。这个情况显示出最少一些老旧的账户或者粉丝众多的账户是被购买或者是被租用的。中国还未对推特和脸书的指控作出直接的评论，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二说，中国人民和媒体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耿爽又补充说，香港正在发生什么事，真相是怎样，所有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美国官员亦好少有地公开反应，好多人仍然持谨慎的态度。这个是他们操控数据努力的另一部分。有关的消息传出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福克斯新闻上表示，这个是中国操控数据努力的一部分。蓬佩奥当时是被问到中国在社交媒体上的活动。另外部分美国官员将北京的这场影响力运动描绘成中国转移世界注意力的另一种企图。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选择指责美国，而不是处理本身在香港的治理失误。又说，当四分之一的人口走上街头表达他们不满的时候，并不是因为他们被欺骗。不过情报官员和分析人士担心，这种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显示出已经控制住中国内部信息环境的中国共产党正在企图控制向外部世界输出话语权。德国马歇尔基金争取民主联盟的中国分析师马特斯拉德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从西方社交媒体平台得到类似确认的消息。斯德拉又说，你必须要问中国是否将目光投向香港以外，中国是否将目光投向台湾以外呢？是否正在实施这些策略呢？以便能够影响全世界的人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他正在非常认真地考虑结束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内生下的小孩子立即成为美国公民的制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启程前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发表讲话之前，在白宫南草坪对记者发表了这番评论。他说，根据出生地而给予公民身份的制度，坦率来说是荒唐的。特朗普说，他们正是非常非常认真地考虑这个问题。这些不是特朗普第一次表态要废除以出生地定国籍的制度了。他在去年十月也发表过类似的评论。美国宪法第十四州政案规定，无论父母是什么的移民身份，任何在美国境内出生的小孩都自动获得公民的身份。美国总统是否能够改变行事已久的制度呢？这势必引发一场总统并无胜算的法律之战。特朗普任命的保守派联邦上诉法官何宇俊获任前在2006年写着说，按照公民出生地的原则，无证者的子女所受到的保护并不少于五月花号乘客的后代。但特朗普已经表示，他的律师向他保证说，只需要一道行政令就可以作出改变。他在竞选总统的初期就曾经这样讲过，当时他将公民出生地原则形容是非法移民的磁石，并且誓言将其终结。究竟有多少外国的女子专门为了诞生子女而来美国呢？目前并没有统计的数字。主张制定更严格的移民法的组织移民研究中心估计，在2012年大约有36000名外国出生地女性在美国生下了子女之后离开了美国。佛罗里达等地曾经历过所谓的生育旅游热，每年数以百计的俄罗斯孕妇前来美国生育，向帮助他们安排旅行的文件、住宿和住院的中介支付$20,000-$50,000。人数相当多的是来自中国和尼日利亚的女性，亦都出于同样原因来到美国。在特朗普星期三发表这番评论之际，行政当局继续在他的强硬派顾问的推动之下修改移民的政策。这些修改已经酝酿了几个月了。在星期三，国土安全部宣布已经着手结束一项长期存在的联邦协议。那一项协议限制拘押未成年移民的时间，当局希望在有关案件结案之前一直拘押移民的家庭。这项决定几乎肯定会引发法律之争。在上个星期，行政当局扩展了有关公共负担的定义，将领取公共救济的移民包括进对美国构成负担的人，这些有可能令到更多的移民没办法获得绿卡。特朗普政府最近还在实际上停止允许庇护申请人在南部边界提出申请。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主要包括费城如何应付鸦片毒品危机、美国海军资助臭蛋犬的研究、受到 MeToo 运动和女性大游行的鼓励美国女性主动参加政治的选举。最后我们会看看社交媒体正在改变餐厅服务顾客的方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政府要求获得更多拨款去对付毒瘾。每日有超过175名美国人因为服用含有鸦片 opioid 的药物而丧生。川普政府已经宣布鸦片危机是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世姆金斯在费城的报道。在费城的肯辛顿区，市议员玛丽亚桑切斯为他的社区努力，摆脱处方鸦片以及可乐英。
当一个社区有1200名医生写处方，那个就是问题，这个是不断恶化的问题。现在海洛英又正在试药，真是雪上加霜。
肯辛顿长期以来一直是海洛英泛滥的重灾区，现在又出现了所谓的止痛诊所，部分医生违法多开鸦片药物。这些药物在黑市上出售，当地是鸦片上瘾者前来购买使用药物的地方。派翠克·特雷洛尔是药物执法局的官员，他说这里的鸦片使用者能够找到一些美国最便宜和最纯的海洛英。特雷洛尔说有大量的单独行动的毒贩，他们都争夺着同一个顾客的钱，这个就是令到海洛英的纯度这么高的原因之一。瘾君子从好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有些人不是那么多钱，但又很重瘾，所以就留在这个地区。并没有透露自己姓氏的萨拉就是其中一个。
有一些事总是令我回到这里，我的思想就是令我回到这里，我不想，而且我大声哭泣，有很多负罪感，就好像你觉得要你负罪的一些事，你又不能够应对这种负罪，所以你只好自暴自弃。
塔格尔说费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缩影。塔格尔领导药物执法局的费城分局，他说除了海洛英毒贩之外，他们还拘捕了多开鸦片药物的欺诈医生。他说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欺诈者、医生和药剂师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赚钱。他们就是要我们绳之于法的对象，不单止没收他们的执照，还要将他们送入监狱。
Young girl just died. Overdose.
She's not responsive at all.
Damn.
费城卫生专员汤马斯·法利医生说，今年费城记录到的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这个问题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好像不愿意对记者透露全名的安东尼，这些流落街头的鸦片上瘾者正在努力寻求帮助。安东尼说，你去药物戒除中心那里 70% 的人都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他们只是想要找地方住，所以真正需要药物戒除治疗的人只能够留在街上。两个月以来，他说每天都去戒除治疗地点寻求帮助。记者问安东尼，他们有没有帮到你，你得不得到帮助呢？安东尼就说那里没有床位，他们只是说没有床位，明天先来，现在没有床位。
如果我要转变，就必须有非常密集的治疗，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不会真的提供帮助，你只能够得到最少的治疗，他们真的不喜欢有毒瘾的人。当人放纵自己的时候，他们只想继续吃药获得快感。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每天要注射毒品10次、12次、15次，因此当他们不断放纵毒瘾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回到这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治疗，如果他们准备好要接受治疗，他们需要跟他们的家人一起。
如果肯辛顿社区不能够提供更多治疗选择，这个社区的吸毒者走的是一条危险的道路，会导致更多的药物过量和更多死亡。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在费城报道。美国海军的一项研究正在帮助提升搜索炸弹的警犬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的报道。这个在全世界的机场是一个常见的景象，受过特别训练的狗去闻背囊和行李，对可疑的气味报警。狗的鼻孔有大约3亿个感觉接收器，而人类只有500万个，这个使到狗成为了炸弹探测的必要帮手。臭蛋犬被训练辨别炸药、三硝基甲苯、塑胶爆炸物以及其他弹药的气味，但是它们很难闻出由复杂的成分制作的现代炸药。林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安娜威尔金教授说，
我哋经常睇到同其他嘢混喺一齐嘅爆炸物，呢个对于动物嚟讲好麻烦。由塑胶爆炸物制成嘅炸弹有一种非常复杂嘅气味。
林肯大学嘅研究员想要知道狗能否被教会从佢哋已知嘅气味类型当中认出新嘅气味。
如果一件嘢闻起嚟系腥嘅，你唔使将所有嘅鱼都闻一次先至知道嗰个系腥味。所以我哋想做嘅系，我哋想睇睇佢是否能够学会呢一种分类。作为人类，我哋做起嚟好自然，因为我哋俾呢啲嘢贴上标签。
呢啲狗被训练对40种不同嘅气味有反应，佢哋如果对某个特别类型嘅气味作出反应，会得到奖赏；同时对其他类型嘅刺激物冇反应，亦会得到奖赏。这个研究对探索未来臭蛋犬的训练方法以及他们所能够探测的物品有深远影响。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在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各地出现的 hashtag MeToo 运动改变了国内的政治辩论，并且鼓励更多女性参加国会中期选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的报道。
去年的女性大游行让爱丽丝·加尔布雷斯充满能量。
I have life experience too.
我亦是有人生经验的，我理解一般人所要面对的。
她决定迎战代表她的州的共和党议员，她曾经要求保持医疗保险补助，但是就不成功。几个星期之后她就决定参选。
He said, I don't think most people would mind.If women paid more for health
insurance. 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会注意女性支付较多的医保费用。我想女性就在乎了。
加尔布雷斯是熟悉社交媒体的单身的妈妈和天气世代，并且具备十年的政府工作经验。她说她不会因为竞选对手是资深议员而退却。
And I thought, what do these guys have to offer?
我想这些男人可以提供什么？他们做了什么？讲真的，他们有什么资格？
但研究人员说，这个对女性政治家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态度。
当女人和男人有着完全一样的履历，而且他们具备我们期待多数候选人需要的条件时，男人会对着镜话，是的，我有资格竞选公职，而女性大概有高出两成的机会。
放眼全世界，美国明显落后，在女性立法者代表比例上落后103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名列前茅的国家好像是古巴、墨西哥和南非有女性名额，或者是选择女性候选人的强力政党的系统。
我们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候选人制度，也就是说你要自立自强，看不到太多其他女性从政赚得比男人少或者缺乏政治关系的女性，可能就会觉得竞选起来很困难。
好似最近美国国会辞职风波所显示的，越过那些阻碍而且胜选的女性，在国会上面临住艰难的气氛。
性骚扰和性侵之狼在属于人民的国会厅堂自由漫步太耐了，而性骚扰和性侵害的生还者仍是被孤立、霸凌以及羞辱到保持沉默，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由 MeToo 运动所开启的对话不单止属于这方面。
I've never viewed the Me Too movement as specific to party. I think it's specific to gender.
希金斯激励很多民主党女性参选是基于反对川普，但他亦都说共和党亦都欢迎能够解决问题的女性，并且希望有机会整顿华盛顿。
等我哋嘅政党面孔多元化，似乎系国会嘅首要之务以及重点，亦就系要使更多女性参与讨论移民、Me Too 运动以及性骚扰如何弥漫于华盛顿等复杂议题。
希金斯的感受亦都获得回响。
If ever there was a time,
如果有时间点，就是现在。
Right now，
呢个会改变美国国会嘅面貌同埋文化嘅新观点。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喺数码时代，食物正在被消费者分享到网上。世界各地的餐馆咧就睇中咗呢个需求，将佢哋嘅食物设计成适合拍照嘅模样。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奥尼嘅报道。
拍食物的照片继续霸占社交媒体，而全世界的餐馆都在这里注意和学习。
我认为它是游戏规则的改变者，社交媒体、互联网，这个意味着人可以在网上看到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我意思是他们完全都在那里。
吃饭一直是一项社交活动，现在变成了社交媒体活动。想要从中赚钱的厨师和企业正是设计创造独特的餐点，令到客人能够分享到网上。好像曼谷最近出现的潮人区相当之火爆，他们特别推出了昆虫的菜肴。阿姆斯特丹的一家休闲的餐厅亦都以牛油果为核心，设计了一系列适合影相的菜肴。
The idea came from Instagram。
这个想法来自于 Instagram， 两个荷兰男子和各种关于牛油果和食物造型的 Instagram 账号上看到一个机会，这些账号相当受欢迎，所以他们就想到如果开一间餐厅的话，提供和网上一样那么好看的食物，而且吃得很好味的话，一定会成功。
格林斯莱德说，餐馆在三月份开张之前，他们就在 Instagram 上收集了36,000名的关注者，这种趋势亦都为艺术家带来了灵感。在乌克兰出现了一幅用茴香创作的唐纳德川普的头像，在伦敦一些知名的画作就被人用朱古力再次创作出来。
As a material, it works like paint, for example.
朱古力就好似顏料一樣，例如佢唔會斷裂、唔會斷開，過熱、過冷或者過於潮濕都唔係問題。
講到朱古力，比利時嘅呢間工廠就用 3D 列印機製作可以食用嘅迷你雕塑。
3D 的朱古力列印对于朱古力和蛋糕师来讲是一个新的工具，帮助他们创造新形式和新的事物，更好地表达他们的创造力。
他们希望可以将创意融入面团里面。总之，在数码时代，你的食物只会跟网上看到的一样那么漂亮。妙之音记者奥尼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中共发威，上帝被驱逐出课本。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北京警告将制裁美台商会，清华盛顿拒绝中国宣示红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特朗普政府8月20日星期二正式就售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台湾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但北京当局却扬言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多年来倡议售台新战机的美台商会说，特朗普政府售台战机的政策意涵不容小看。他显示华盛顿在处理对台军售议题上已经不再考虑中国因素，亦都拒绝中国对某些制定武器宣示的红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在美国国务院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公告，已经将这一批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价值$80亿的 F-16CD 批次70型厂商洛马型号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通知国会。正式启动美国政府对外军售的法律程序之后，美台商业协会在一个声明中表示欢迎。声明说，这个军售案将使台湾有一个具有战力和足够数量的现代化战机团队，来应对中国演变中的军事威胁。美台商会是多年来都在倡议美国售台 F-16 战机，在几个报告中都讲明台湾对新型战机的需求。这66架战机将有助于拉近双方在战机上的差距，解决台湾空军在质量和数量上所面临的挑战，显著改善台湾的空中防御。美台商会会长韩伯瑜说，这个军售案的政策重要性不容忽视，20多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美国对台军售的讨论中占有过多份量的角色。这个包括2006年小布殊政府因惧怕中国的反应而拒绝台湾最早提出的新 F-16 战机采购要求。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效地通过威胁与胁迫，限制了美国可以售台什么以及几时可以军售的时间表。韩伯瑜说，这种做法无可计量地损害了台湾的安全，并且为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拒绝中国的胁迫，同时一并拒绝他对某些武器，例如 F-16 战机所宣示的红线，充分恢复美国在对台军售上的安全利益。就在国务院正式通知国会之前， 軍事專家。台海安全研析中心主任梅復興在星期二發表於《東森新聞雲》的專欄中提到，對於華盛頓跨越北京當局長期以來不斷宣示的紅線，中國必定需要做出強烈反應，否則日後威信何存。只是在目前的美中貿易衝突持續升級，台灣選舉又即將來臨之際，北京一方面不希望美中衝突加劇，另一方面又不能夠導致台灣選舉產生不利於它的結果，因此在出手的力度拿捏上亦勢必會大費考量。梅復興說，就算台灣被中國視為核心利益，但是在刺激和反應上仍然會有程度的不同，例如對美國軍售台灣、美軍機軍艦訪台、美軍協防台灣或美國承認台灣獨立等，這些都是不同檔次的跨越，北京的反應亦都會由於刺激的程度而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做出強烈而有合宜的反應，對北京來說亦都會相當煎熬。台灣政府包括總統府、行政院、外交部和國防部都對美國正式批准售台戰機表示感謝。行政院院長蘇貞昌星期三在他的面書貼文上說，這個是美台關係最佳時刻，F-16 戰機的軍購案亦都是27年以來重大的外交成果。他已經在當日中午和蔡英文總統開會，行政院將針對這一批軍購案編列特別預算送交國會審議。貼文還說，台灣自1992年向美國購得 F-16AB 型戰機以來，美國已經有27年未同意售台新型戰機，但來自中國的空中威脅持續增加，台灣亦都從2003年開始爭取購買新一代戰機，歷經三任政府之後卻一直未能得到美方的正面答覆。如今美台關係加溫，互信更高，美方終於同意售台66架 F-16V 型戰機，這個將是大幅提升台灣防空能力，不單止使台灣軍方更有自信，亦都使台灣人民對自己的民主發展更有信心。台灣國防部說，已經正式獲得美方通知，同意供售這一批價值80億美元的新型戰機，並稱這個軍售案可望在一月後正式生效。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當局動用獨裁權力任意更改上億中國學生必須使用的教科書，頻繁成為新聞。这一方面的最新的新闻是，上帝和圣经被逐出收入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在观察家看来，中共当局的这一种做法反映出掌控中共并由此掌控中国的习近平的无知无畏和权力巨大。同时，中国当局采取强力措施封杀中国民众的评论和议论，虽然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习近平的名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的报道。自从习近平2012年成为掌控中国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观察家注意到，在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发动的毁坏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没受过几多正规教育的习近平对当今中国的教育有一种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一种重视的一个表现是，一方面无视千百万中国学生因缺乏经费而得不到应得的教育，另一方面却以惊人的大手笔重金奖励和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官方网站显示，本科生的奖学金最低为59200元，博士生最多达99800元。此外，各地方政府和高校亦都有各类奖金计划和诸如为留学生招募所谓学伴的制度。
习近平掌控下的中共当局对中国教育异乎寻常的重视的另外一个表现是肆意更改教科书。譬如是将中国的抗日战争的8年抗战突然改成为14年抗战，将独裁者毛泽东是给中国带来的接连不断的灾难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将毛泽东对中国的无法无天的统治称作为是艰辛探索，令到中国公众震惊亦是哭笑不得，而且亦都令中国公众非常好奇 并且使到他纷纷私下和公开地以各种直接以及是间接的方式查问。习近平是否知道或者明白他的亲生父亲习仲勋本人差点是死在毛泽东的艰辛探索。
1962年，毛泽东当局以莫须有的利用少数进行反中国共产党是一大发明的罪名，将非小说家的习仲勋打成反党分子，并随即将他打入黑牢，长期戴脚镣、手镣，单独监禁。习仲勋的不计其数的同事和部下亦都受到株连，其中很多人被迫害致死。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国军队元帅彭德怀、贺龙等人亦死于毛泽东的艰辛探索。同时，中国上千万人死于毛泽东发动的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使用艰辛探索这种正面的讲法来形容毛泽东的统治，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本人亦都准备追随毛泽东继续进行这种祸国殃民的艰辛探索呢？
就在艰辛探索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依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天问之际。中国修改收入中国学生语文教科书的外国文学作品，将其中提到了上帝、圣经剔除的消息成为国际新闻。最先报道这个新闻的是日本朝日新闻在8月1号发表的报道，报道是提到著名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所讲的那个小女孩在寒冷的除夕夜拆燃火柴，看到了已故的祖母。祖母说，当星星落下的时候，灵魂和上帝同在。但是在中国的新版本的语文教材当中，则是被改成为是小女孩的祖母说，当一颗星星落下的时候，这个人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而此外，在丹尼尔·就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当中，主人翁从一艘失事的船上面拿走了三本圣经，但是在新的教材当中则是修改拿走了几本书。
报道通过出口转内销的方式进入中国，引起中国网民的纷纷议论，有关的议论招致中共当局的全力封杀。如今大众只能够看到封杀之余的一些残存议论，其中包括掌控中国教育的中共当局宣称教科书中收入外国文学作品是为了促进中国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但这个之中删改外国文学文本的做法和当局所宣称的目的背道而驰，实际上是促成学生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误解，是画地为牢，使学生坐井观天，这个是国际笑话。将外国文学作品删去上帝、删去基督，那美术史是不是也都要将圣经故事、上帝、基督等删除呢？油画作品之中，很多名作画的都是圣经故事之中的人与事。照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将外国文学作品能够剔除了呢？不是说允许有宗教信仰自由吗？我们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文化自信。
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从随意删改历史教科书到随意删改收入教科书的外国作品，显示实行专制独裁的中共领袖一蟹不如一蟹的无知以及是权力的骄横。胡平说，为什么收改教科书发生在今日，这种事情在过去习近平的前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的时代都是未有发生过。相反，在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大家看到有大量的外国的包括西方的著作的翻译以及介绍，而且一度翻译介绍得是相当之火红。但是习近平一上台就对这些事情很反感，一个独裁者最可恶的就是他要按照他的意志来改造世界，这个亦都是就意味着将他看作为不顺眼的东西，哪怕是已经现存的东西，既有历史都要加以删改。删改小学教科书当中的外国文学作品之所以显得荒唐，无非就是显示他在这一方面走得已经是有几远，长此以往当然更加不堪设想。
胡平表示，中共从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第一日起，就不在乎毁坏文化、破坏文化。中共当局的这种藐视和轻贱文化的做法，在习近平所崇拜的中共独裁者毛泽东统治的后期，一度达到了一个顶峰。胡平说，作为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时代八亿人口有八个样板戏，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打成风之收，要批倒批臭，使人很难想象的是，这种事情居然在文革五十年之后再度在中国发生，因为是再度发生，我们这一代人都对文革有很深的记忆，就感觉尤其荒谬。在很多观察家看来，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文化教育方面倒行逆施的种种举措，和他的文化水平以及教育水平低下有关。虽然他拥有凭借权力拿到的北京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众多的中国人认为上台以来的种种已经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与毫无惭愧感的宣扬坚决不要司法独立的法治，不准许是公众批评的民主之类，显示他的文化教育水平是惊人地低下。但是非常之更加滑稽的就是，偏偏这样一个人还是喜欢四处宣扬自己文化教育水平高超。他说，他当然文化水平是很低，亦都是刚刚好，又是他而不是其他人最喜欢对外亮书单，将一大堆的外国名著、俄国名著都挂在嘴边。而且说他从小就读过，他要在外国人面前要表现不是井底之蛙，对西方文学以及是俄国文学都了如指掌。他不单止要显示他对中国的经典是很博学，而且还要显示对其他人的文化很了解，这个就跟他在国内的对小学生教科书进行删改又构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当然在不同的场合，他出于不同的需要而有不同的表现，他知道在国际场合之下要是以大老粗自居，表示对文化的藐视只会招致其他人的嘲笑，他知道这个对他不是那么好，他就在这些场合之下展示出另外的完全不同的面貌。当然大家所知道的，他根本就是没有看过那么多的书。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被广泛认为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习近平，因为力图展示自己水平高而给予中共宣传部门是造成危机的事情不断地发生，其中比较明显的事例就是包括
导致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一度将格萨尔和萨格尔双双列入不可搜索的网络禁忌词，并且通过技术手段紧急修改习近平讲话的音频。2016年9月3日，习近平在杭州出席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将中国古书中所讲的通商宽容拖读为通商宽衣，导致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下发禁令封杀一切有关宽衣的议论，但宽衣帝的绰号不胫而走。2013年3月，上台没多久的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并发表演说，展示他对俄罗斯文学的熟悉喜爱，但他在演说中将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和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绝劣宣传手奥斯特洛夫斯基相提并论，使到俄罗斯普京当局大为尴尬，亦都使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权威媒体不得不采取紧急行动，删除他讲话之中的奥斯特洛夫斯基。
修改安徒生童话以及是鲁滨逊漂流记这样的举世皆知的世界文学文本，这种被众多观察家以及是中国公众认为是无知无畏得惊人的事情，发生在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日本朝日新闻就曾经写出新闻报道的导语，就是说在对宗教团体的镇压持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下令禁止小学生用的课本出现上帝以及是圣经之类的字眼。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怀花咗大半日咧，就喺购物中心里面准备购买礼物嘅。咁今日李怀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系 to be beat 以及 to OD on something。
The mall was so crowded. I'm totally beat from fighting the crowds all day long.
就系咯，我从来未见过咁多人出晒嚟行街噶。Larry， 你头先话 I'm beat， 系咪话我哋逼喺人堆里边嘅时候有人打你啊
？No, nobody hit me. The expression I'm beat, B-E-A-T, means I'm exhausted.
哦，原来 I'm beat 唔系打嘅意思，系好攰。其实我都好攰啊。你谂下，我哋喺呢度行咗六个几钟头，点可能唔攰呢？
It would have taken only 2 hours at most if we didn't have to spend so much time waiting in line to pay for things. I bet the salespeople are really beat by the end of the day.
你讲得冇错，净系俾钱咋，我哋就用咗好多时间排队。我睇见嗰啲售货员真系攰死啦。
Well, I'm glad I don't work in a store. I'm so beat that I think I'm going to go to bed very early tonight. What about you?
我都攰死啊，今晚要早啲瞓。Larry。如果我行街行到好攰，可唔可以讲 shopping beat me？
No， you can only say I'm beat from shopping。
哦，咁讲，下个星期我要准备期中考，咁我就应该话 next week I'll be beat from studying for my final exams。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I'm beat just thinking about studying for them。
Larry， 唔好咁谂。准备嗰阵时系会好攰，但系考试考得好，唔系好开心咩
？That's true. I hope my family members appreciate the effort I put into finding their Christmas presents.
你嘥咗咁多心机买礼物，你屋企人一定会好中意嘅。我哋两个都好攰啦，仲系翻屋企，听日见啦。Hi, Larry, 你好啲未啊？定系仲觉得好攰啊
？I'm afraid I'm not feeling much better. I caught a cold and then I OD'd on cold medicine. Now I feel really tired and spacey.
乜话？你感冒啊？你仲话你 OD 咗啲感冒药？咁即系咩意思啊？严唔严重啊
？To OD on something is short for to overdose on something.
OD 就系服药过量，咁唔系好危险咩？你系咪应该去医院检查下
？No, don't worry. Usually, ODing on medicine or drugs is very serious, but I probably took a little bit too much cold medicine, not enough to hurt me.
哦，咁就好啦。头先真系俾你吓亲啊！其实我都唔系几舒服嘅。我睇咗几个钟头书，而家个头好痛啊。
Hey, please don't mention exams and studying. I don't even want to think about exams now that I have a cold.
好啦好啦，我唔再提读书同考试啦。Larry， 或者你应该食少啲感冒药，瞓多啲觉，咁样或者会觉得好啲噶。
I think ODing on some more sleep is good advice. It's probably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get through exams with a cold.
咁好啦，如果你想瞓多啲、休息多啲，我就要叫多啲 pizza 嚟食，我就嚟饿死啦。
I wouldn't mind having some pizza too. Order enough for both of us.
Larry， 如果你仲觉得肚饿嘅，咁肯定你唔系病得太严重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be beat， 意思咧就系因为做某一件事而感到非常之攰，咁就系 to be beat for something。第二个常用语咧就系 to OD on something， 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一样嘢服用过量。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